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9月17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独裁之下，谁能幸免？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今日我哋嚟睇下中国大陆啦，而家又出咗一啲状况吓。今日之前咧，传闻中上一任嘅国防部长魏凤和咧就已经早就唔见咗噶啦。咁啊，而家咧现任嘅国防部长李尚福咧又成两三个星期咧又冇蒲头噶咯。咁之前咧其实代替咗秦刚做呢一个外长，即系外交部长嘅呢个王毅咧，呢轮又冇出现咗。咁啊，又传闻咧佢本嚟想去呢个联合国大会嘅，咁而家咧又话俾咗另外一个人去。咁究竟王毅又去边度？李尚福又去咗边度呢？之前嘅火箭军嗰啲又全部都落晒台嘅。喺呢种情况之下，习近平或者系中共究竟点谂嘅呢？咁中共嘅发展又系点样嘅呢？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咁啊，李尚福佢失踪咗两个礼拜啦，其实本来冇人知嘅，大家都唔注意啦。啊，佢好多官都冇出现嘅，冇人注意到。但系咧就系美国驻日本大使呢个叫做 Rahm Emanuel。他就前一排都很出位，就是他特登去福岛那里就猛食鱼生，就笑中共对这个福岛排放的处理水的反应。那么今次呢，他在 Twitter 那里又讲一些说话，他说习近平的团队就好像克里斯蒂的小说《无人生还》。那这个克里斯蒂是一个很快解释一下，他是一个女侦探小说家来的。咁佢寫過一部叫做中文譯做《無人生還》嘅咁樣一個古仔啦嚇。習近平嘅團隊就好似克里斯蒂嘅小說《無人生還》裏面咁樣，先係中國外交部長秦剛唔見咗，然後咧就係、是、火箭軍司令員，而家咧就輪到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咧，已經兩個星期咧冇公開露面。咁因為呢一個人佢嘅身份特殊啦，佢係美國駐日大使啦，同埋佢係喺美國嗰個民主黨裏面嘅聲望都好高嘅，佢做嘅位置都係好高嘅，咁所以佢一講咧，媒體即刻就捉到啦，就即刻就覺得呢件事唔係咁簡單，就好多報啦。咁就9月11号呢、這個毛寧喺佢嘅例行記者會裏邊咧，就有人問佢究竟李尚福去咗邊？咁啊，毛寧就話無法理解你所提及的情況。啊，毛寧冇話唔係啊，李尚福佢冇事啊，李尚福你點解會咁問？唔係，而話我冇法辦法理解你所提及的情況，即係佢呢句話一出，大家就知道啊，李尚福一定有事啦。咁喺8月31号嘅時候咧，同樣啊，啲記者咧就亦都去問呢一個國防部嘅一個發言人，問魏鳳和究竟去咗邊？咁呢個發言人又唔知點答，就話我哋會查每一個案㗎，打擊每一個腐敗官員㗎，對腐敗零容忍㗎。咁咧就一下，大家又知道魏鳳和真係出咗事啦。咁所以有啲記者都好犀利，做毛寧啊，做即係呢個外交部發言人呢啲都真係唔係幾容易。啲記者係好識問問題嘅。咁李尚福唔係普通人喎，李尚福係被美國制裁嘅喎。咁啊，習近平照樣提拔佢，咁一定係好信得過嘅。咁就係親信中嘅親信嚟嘅。咁3月佢上任呢個國防部長之後咧，兩次去莫斯科去見到啊普京。咁你話佢重唔重要啊？真係非常之重要。咁佢究竟係咪真係失蹤咧？呢度我哋就唔猜啦。咁就大家都知道咧，就係呢個白俄羅斯嘅國防部長咧，好快就會訪問中國噶啦。到時李尚福作為中國的國防部長，會不會去見這個白俄羅斯的國防部長呢？如果他出來的呢，就大家都 OK 啦，暫時好像沒事啦。 但都唔代表佢冇事。不過起碼暫時冇事啦。如果佢唔出嚟咧，就一定係有事啦。咁而家啲媒體又不停咁喺度講啊，李尚福究竟點解會咁啊？呢樣嗰樣啊，即係呢個大家又開始咧，就係喺度猜謎遊戲啦咁樣。咁你又唔怪得即係媒體啊喺度猜嘅喎，即係剛開始係秦剛，跟住魏鳳凰，而家就係李尚福，咁啊王毅又話有問題，咁即係咁搞法就係兩個前後嘅外交部長，兩個前後嘅國防部長喺2個月之間全部唔見咗喎，大家諗諗呢件事係幾咁瘋狂？如果諗下美國，如果我哋話俾你聽，蓬佩奧同埋阿布林肯喺2個之間。唔見咗啦，唔知去咗邊，而且咧冇人出嚟解釋。同埋咧，而家現任嘅美國嘅國防部長 Lloyd Austin 同埋以前啊川普期間啊，譬如有時間講啦 Jim Mattis 呢兩個人，佢哋亦都失蹤咗。你會點睇？呢個係非常非常之瘋狂嘅事嚟嘅。咁咧就美國國務院就話，佢哋覺得就係會見到阿王毅嘅喺聯大會議期間，應該係19號開嘅嚇，會見到阿王毅嘅。布林肯亦都話佢會係會見阿王毅嘅，係即係今年即係稍後時間會見阿王毅嘅。但係華爾街日報就話，即係據知情人士話，中共咧係計劃派呢個國家副主席韓正去，而唔係王毅。咁呢個就華爾街講咗就算啦。點知9月12號咧就曾經任職中共外交部同埋美國參議院嘅。韓連翹博士，大家都可能都對佢有啲認識嘅，或者都會聽過佢個名嘅。但喺個 Twitter 度喺度講，佢話佢根據佢自己嘅消息咧，就話王毅而家的確有問題，佢被即係監控喺屋企，而家屋企咧就寫緊檢討書，主要咧就因為喺呢個金磚會議期間咧，佢係做得好差嘅，令到即係我諗係令到習近平出醜啦嚇。咁所以今次都大家都會睇到點解 G20 咁重要嘅會議。李強出席，但係冇帶王毅咧，嚇！咁如果真係咁搞法嘅話，就不但係火箭軍，即係我呢個國防部出咗好多問題，咁啊外交部都出晒問題，因為呢一位李尚福咧係張又俠提拔嘅，咁啊張又俠係而家嘅軍委副主席啦，習近平就軍委主席，張又俠就軍委副主席，咁會唔會燒到張又俠嗰笪咧？而家大家都喺度猜啦，本来咧就唔应该系咁样嘅，因为张又侠佢嘅屋企同埋阿习近平嘅屋企系世家嚟嘅，张又侠嘅父亲同埋习近平嘅父亲系非常之死党嘅，两个系所谓嘅革命队伍里边咧同捞同煲嘅。张又侠已经70几岁，而家习近平仍然提拔佢，破例咁去提拔佢，自然系自己嘅人啦。咁点解？即係張又俠都係可能會出現問題咧。日經亞洲咧就有一個報導，最近嘅佢就話一個美國官員暗示咧，李尚福嘅失蹤同腐敗有關，而李尚福咧係頭先講咗啦，張又俠提拔嘅，即係軍隊嘅腐敗嚟講已經係好多年嘅事啦。即係點解一直都唔查，而家要查得咁緊要咧？咁啊，根據即係啲媒體嘅報導就話，8月20號咧，中共北部嘅戰區核潛艇，佢叫長征15號咧，喺黃海附近咧就爆炸沉沒咗，潛艇上嘅全體軍兵咧都係罹難嘅。咁本來呢件事都冚得好緊要，但係後屘因為呢啲官兵係即係冇翻屋企，好多人就話哦，佢可能喺水裏邊係潛艇嚟噶嘛。但係過咗期，好多官兵完全冇百幾人冇翻到屋企，啲家屬好緊張，周圍打聽。咁後尾中共先冇辦法再隱瞞落去嘅。咁咧就根據北部戰區嘅海軍司令員叫黃大忠，佢就話事故原因咧係硬件出現咗問題。咁即係。豆腐渣工程啦，即係潛艇嘅豆腐渣工程。佢話呢個責任咧應該由軍委裝備部負責。張任俠本來就係呢一個軍委裝備發展部嘅部長，咁就2017年9月咧就俾咗李尚福做，李尚福就接手啦。所以如果呢一個所謂嘅軍委裝備部出咗問題嘅話，如果有貪污嘅即係腐敗嘅情況咧，張任俠、李尚福都難辭其咎嘅。咁亦都係聽講呢個所謂嘅軍委裝備部咧， 喺即係啱啱冇幾耐，2個月之前到啦，就要求咧就係、要去查呢個佢哋嘅採購招標嘅活動，睇下有冇違規嘅情況。咁就軍隊裝備部即係就算查唔查都肯定有腐敗噶啦。但呢個腐敗係所有中共嘅軍隊裏邊、解放軍裏邊都係好普遍噶嘛，唔係淨係呢個裝備部或者唔係淨係呢個火箭軍噶嘛？點解？個個都唔查，淨係要查呢一個火箭軍，點解一定要淨係要查啊？呢、這個將來係呢、這個系統咧，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呢一個唔係一個應該唔係一個理由嚟噶，唔係因為腐敗，咁就亦都如果真係因為腐敗嘅話，習近平除咗應該好耐之前查之外，亦都唔會話喺而家最需要火箭軍打台灣嘅時候，做出咁瘋狂嘅，直情係清洗晒。成個火箭軍嘅高層，咁講嚟講去，可能都係絕對忠誠呢個問題。咁咧就習近平一上台之後就已經就知道啦，槍杆子裏邊出政權，佢非常之明白，即刻就將軍權就捉咗喺自己手裏邊，然後就同阿黃奇山，佢嘅第一任已經係咁做噶啦，不停咁去查將軍，逼到啲將軍好多跳樓跳水啊、自殺啊、上吊啊，乜都有嘅。跟住咧就軍隊大嘅改組，全部打散晒，將佢主要就係要令到佢哋達到呢個所謂嘅絕對忠誠，就係、是、冇辦法佢自己之間係有裙帶關係啊，或者係串連啊，冇佢哋係獨立嘅，每個人都係獨立嘅，你又唔識我，我唔識你，咁樣就比較容易絕對呢個忠誠。但係咩叫做絕對忠誠咧？呢、这個世界上其實冇呢樣嘢嘅存在嘅喎，人就係人係嘛，人就會改變嘅，有唔同嘅人或者係唔同嘅情景，同一個人唔同嘅情景，啊或者係佢個人生裏邊嘅某個階段，佢可能都會忠誠同埋唔忠誠喺兩者之間遊喺度遊蕩嘅，佢兩者之間喺度，有時忠誠啲，有時冇咁忠誠，就睇咩情況。呢、这個就係人性，呢、这個就係生活就係咁樣嘅。咁你點可能係要求佢哋全部絕對忠誠咧？咁我亦都想問下，而家佢揾嗰啲所謂嘅調查人員去查李尚福、查王毅、查邊個都好啦，呢啲人又會唔會係絕對忠誠咧？例如啱有一個即係解放軍嘅大法官，佢叫做程東方嘅，亦都係被解雇啦，係嘛？佢本來大法官應該係應該好中立、好忠誠嘅，係嘛？中立啦，起碼都，但係都冇辦法信。
嗱，你啱先讲咗，其实好多件事噶啦，发生咗咁多事，究竟你睇唔睇到咩原因啊？吓？
所以講嚟講去，其實就係我覺得就係習近平疑心生暗鬼。都係自己嘅人啦，但係佢都冇辦法信呢啲，亦都係即係相當之即係可憐嘅事。佢而家咧真係要捉到咧，就係冇人捉，俾佢可以再捉到為止嚇。
如果咁样，我真系应晒你啱先讲紧嘅嗰本小说。无人生还啦、啊。
咁啊，講翻咧就呢位呢個美國駐日大使咧，佢叫做呢個 Rahm Emanuel，頭先啱提過嘅。咁咧，佢講到呢個女偵探小説嘅《無人生還》裏邊咧，《無人生還》呢一個古仔嘅英文係叫做 And then there were none，即係意思話到最後無一人，已經冇一個人可以俾佢捉啦，就係、是、咁樣，即、就、係、是、情況就係而家咁嘅情況。
咁啊，唔单止系侦探小说咯，咁啊呢个故事咧，直头系寓言嚟噶咯。如果咁样。
咁當然，即係呢一種佢恐懼啲人絕對忠誠嘅後面，就係怕政變啊、軍變或者有暗殺啦。咁樣就係因為佢有呢啲咁樣嘅情意結，所以即係你可以睇到啊，習近平嘅行為係越嚟越極端嘅。佢即係直情係金仔化，即係佢直情係金仔化。我呢度可以解釋一下。咁咧就佢好極端嘅一個事件，就係最近佢去金磚會議嗰度去南非參加呢個會嘅時候發生嘅事情，咁咧就南非嘅媒體咧就爆咗出嚟，咁啊南非媒體咧係即係揾到呢啲南非嘅警方，佢哋出嚟講喎，呢件事係啲南非警方自己講出嚟嘅，就係話阿習近平去南非首都參加會議嘅時候咧，就包咗兩間全部係中國人管理嘅即係擁有嘅飯店，隨從加埋有500個咁多。早在開會嘅1個月之前咧，就用一條專船將呢啲全套即係佢嘅總統套房裏邊嘅家具啊、盤碗啊、床啊、床墊啊、 地毡啊、窗帘啊，全部换晒，个房间冇一啲嘢系原嚟嘅嘢嚟嘅，咁啊彻底咁重建咗一个新嘅总统套房。咁喺呢种咁样嘅做法咧，我就觉得佢而家就同阿金正恩咧就系真系好相似。啱啱金正恩咧就去咗呢个俄国啦，大家都知道佢去咗俄国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咧，就系金氏王朝咧，从佢爸爸到佢系从来唔坐飞机嘅，起码尽量避免坐飞机啦。因為他覺得飛機就容易受到攻擊，容易出事。咁今次阿金正恩咧就係好誇張咁，次次都好誇張噶啦，就坐住佢嗰個好出名嘅綠色嘅咁樣嘅防彈列車，就進入咗俄羅斯。咁呢一個防彈列車咧就行得好慢嘅，每小時咧就60公里嘅啫，因為好重，裏面有好多軍備喺入邊嘅。但裏邊咧就聽曾經有一個陪阿金正日。上車嘅一個俄羅斯嘅隨從就話，裏面係好奢華嘅，乜嘢都有嘅，應有盡有，從法國名酒到龍蝦，乜嘢都有。裏面嘅裝備咧，就係、是、享受嘅裝備啦，同埋呢啲嘅即係軍事上嘅裝備咧，係乜嘢都有嘅。咁就牆壁呢個窗户同埋地板咧，全部都係裝甲嚟嘅，非常非常之安全嘅。有啲子彈射落去就冇問題嘅，係淨完全防彈嘅，防爆炸嘅。咁佢咧裏邊咧，亦都有佢嘅攻擊嘅武器，同埋一架可以喺緊急情況之下用嘅直升機。就咁樣啦，你即係瘋狂到咁嘅地步一個係咪？即係你要同一個普通人去睇佢，你有時覺得佢哋係好唔正常嘅，連床單啊、所有嘅窗簾啊、地氈都帶埋去，係咪去參加會議？同埋呢一個金仔去咁樣去參加去見下俄羅斯嘅普京，都係非常之唔正常。
點解佢哋有共同嘅特點咁唔正常啦、啊？
點解可以咁唔正常咧？當然因為佢係冇安全感啊，或者佢表示自己好重要啦，我哋唔知啦，都係有咁嘅原因喺度。就係因為佢可以咁唔正常，因為佢有絕對嘅權力，佢中意做乜就做乜，所謂嘅權力嘅任性，佢可以去到幾極端就幾極端，佢諗到乜嘢佢就可以做乜嘢，呢件事情就會發生，所以就係同呢個現實同埋正常人嘅世界係距離好遠嘅。咁你諗下，如果話習近平係咁樣去開會嘅話，邊個受得佢啊？咁今次去 G20。佢印度點會係答應啊？你話床單啊、地氈我都會賣你嘅，冇人會受得呢啲咁樣嘅要求嘅。西方國家絕對唔會，唔會嘅原因唔係故意為難你啊，你呢啲咁樣唔正常嘅要求，而係因為你咁樣係直接侮辱咗呢個主辦國家嘅維安或者係保安。呢啲國家都用盡一切方法去保護你嘅安全。係嘛？去令到呢個會係開得大家都安全，但你有呢啲咁唔正常、咁出位嘅要求嘅話，就令人感覺你係羞辱緊呢一個主辦國家嘅。咁啊，而家兩個都變得好即係瘋狂啦，即係阿金仔不嬲都好瘋狂噶啦，而家就係習近平都金仔化啦。喺佢好瘋狂做呢啲嘢嘅同時咧，我哋都睇到啊，習近平佢係點諗嘅？佢真係越嚟越距離呢個。呢、這個世界同埋呢個現實係好遠嘅，就聽講啊，習近平從南非翻到去中國新疆之後咧，蔡奇係中共中央書記啦，咁佢就落咗個指令，佢就話以後習近平出席國際會議咧，必須符合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就係會議必須係由中共主導或中共佔主導地位嘅。好難啊，真係好難。第二個就係呢一次呢啲會議咧，一定要能夠突顯到習近平嘅大國領袖，甚至世界領袖嘅呢個咁樣嘅光環或者地位。呢樣嘢冇可能喎，而家越嚟越冇可能喎。我哋喺 G20 上一集，我哋已經講咗咧，就係習近平根本越嚟越可有可無。咩大型集會峰會你嚟就 OK， 唔嚟越對可有可無。越嚟越可有可無嘅情況之下，你反而要求人哋一定要當你係主導嘅，一定要突顯你係世界領袖嘅地位，呢個係越嚟越冇可能。咁佢以後其實都唔使去開會，因為一定以後啲峰會唔會滿足到佢兩個要求，或者除非就係中非峰會啦嚇，或者係一兩個係會係咁樣。咁咧就法學家袁洪兵佢接受即係媒體訪問嗰陣時候咧，佢就話 大家都認為而家中共係處於一個大嘅危機當中啦。但係習近平唔係咁諗嘅，佢仍然覺得而家係東升西降，佢仍然要堅持要取代美國，成為國際社會裏邊最重要嘅領袖，佢仲要取代美國喎。佢亦都覺得而家咧係改變世界嘅最好嘅時機。佢一啲都唔認為自己而家咧就係內外交困啊，喺大麻煩當中喎。咁即係佢可能佢越嚟越極端，越嚟越係活喺佢自己嘅幻想妄想當中，所以佢對呢個世界可以話係唔認識，或者佢同呢個世界所諗嘅個距離越嚟越遠。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啲政敵就睇到咗啦。即係我哋當然好多人而家都話習近平冇可能有人可以反對得到佢嘅，因為佢係即係喺中國嚟講，佢係已經全面控制曬所有啲人噶啦，包括元老。不過咧，始終都係仲有啲消息出嚟，這個消息好舊噶啦。咁就係日經亞洲嘅社論撰稿人中澤克爾，但係呢個應該係一兩個禮拜之前嘅消息噶啦，就話今年嘅大河會議裏面就有很多中共的退休元老，其中以曾慶紅為首，就罵習近平，斥責他。習近平事後就跟幕僚表達了他的很委屈，就說前三任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搞到國家立立亂，現在就要我來即是孭飛，就說你們以前都搞不定，現在你要我搞定，我搞唔掂嘅話，唔通怪曬我咩咧？咁樣一段咁嘅消息，咁呢個消息出嚟之後咧，就好多人反駁話冇可能，中澤克爾咧肯定可能係曾慶紅嘅朋友嚟嘅，出嚟放呢啲咁嘅料嚇，一定冇可能控制曬噶啦。你睇下胡錦濤啦，係嘛？喺二十大嘅時候被習近平架出呢一個會場，就證明咗以後冇元老呢回事啦。胡錦濤我都夠膽趕佢出場，係嘛？就咁樣。咁但係咧，就呢個中澤克爾呢個新聞一出之後，大家非常之有興趣。大家有興趣啲咩咧？大家有好有興趣知道，哦，原來習近平唔係咁強嘅，佢唔係咩一尊嘅。哦，仲有元老呢回事喎。咁佢仲俾元老鬧喎，仲會覺得係委屈喎，仲會發脾氣喎。哇！呢個係咪一尊嚟㗎？這個不是一尊來的，這個只不過好像一些很受被人家蝦的受氣的一個即是不是那麼重要的一個這樣的人，那這個印象就形成了這件事。這個整個故事它的意義就在這裡，它不一定說你真還是假，但是它給你一個印象，就是習近平不是一尊來的，它不是在你們想像中的還在神位 上面的一個這樣的人，那就夠了，那就對它來說就是一個打擊來的。咁佢唔係皇帝，佢有佢非常脆弱嘅地方。咁咧就而家即係呢件事係一件事啦。咁但係即係從習近平佢捉咗咁多人到而家到埋李尚福同埋搞埋王毅咧，咁好多即係喺大陸官場喺大陸嘅政壇嘅人，咁再可能仲加上其他啲啦嚇，一啲重要嘅黨嘅機構裏面的人，其實看得很清楚咧，冇得救噶啦。即係習近平，佢而家已經慢慢脱離現實噶啦。佢有咁大權，做咗好多瘋狂嘅嘢，佢脱離現實，佢並冇急住去解決任何問題。而事實上，大家都睇到，唔係淨我哋睇到啲黨內啲嚇，好多都睇到，佢就問題嘅製造者。咁呢個其實呢個政權係冇得救，咁大家就躺平，最好嘅方式就乜都唔做，慢慢睇睇下佢點樣一步一步走落神壇，呢個政權慢慢走入去呢個衰亡，就係一個咁樣嘅過程。其實越坐得高嘅體制裏面嘅人，就越睇得清楚。咁咧就第二批睇得好清楚咧，就是世界上其他的國家的一些專門研究這個中共的去向，研究習近平的喜樂，一些智庫、啊、一些學者、啊、一些政界圈、啊、情報圈，也都是看著習近平是怎樣去侮辱這個這樣的中國共產黨這個政權。那就看看，等著看看共產黨也都因為他下來而下來。
其实好多迹象而家睇到咗，喺中国大陆嘅经济啦下滑得相当相当之犀利吓。咁呢个亦都系同中共嘅态度、同中共嘅制度、同中共揾唔到人才，只能够系赤膊上阵嘅呢个情况咧，系非常之吻合嘅。呢度越讲越你。 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铁板图推背图的预言都指向习近平。
唐人街，
哈！我昨天去喝茶，隔离台那班人讲到习近平一个仙都不吃，说他树头树脑，怎么他做到大陆最高领导人呢？
哎，啲人识乜嘢啦，问我就最清楚啦。习近平唔系而家蠢，由佢压住条屎片开始，一直到而家佢都系顿胎嚟㗎啦。
哎，所以啲人咪话囉，佢而家做啲嘢呀越嚟越蠢啦，简直系不可理喻。
嗱，你哋有所不知啦，等我讲啲嘢俾你听啦。古人有一个讲法，就系一个朝代灭亡之前呢，个皇帝会变得越嚟越蠢嘅。在五代十国时期，最后一个朝代叫做侯州，那个皇帝呢叫做柴荣。当时驻京城的军队，那个首领呢就叫做殿前都点检，简称点检官。当时有个预言话，这个点检官以后会做皇帝的，叫做点检当天子。最初柴荣呢就不信这个预言，因为点检官是他最信得过的亲信，叫做张永德。但是这个预言越传越广，甚至街边的小孩玩的时候呢都唱点检当天子。正常呢柴荣应该是把这个位置撤销了，他以后就没有点检这个官啦，是吧？一世聪明的柴荣这个时候就变得好蠢啦，他就把这个张永德炒了鱿鱼，叫他回乡下种番薯，但是点检官这个官位呢就给到赵匡胤坐啦。结果第二年赵匡胤就果然当了天子，建立了300多年的宋朝了。所以说呢，朝代更迭之前呢，皇帝是特别蠢的。
嗱，我就不是这样说了。你得你个皇帝聪明定蠢，天象去到那里啊，要变就变。嗱，例如秦朝年代，秦始皇当政的时候，有个预言传得好紧要，叫做亡秦者胡也。咁秦始皇就好顾忌北边嘅匈奴，因为匈奴当时叫做胡人，而且呢个北边嘅匈奴经常入侵中原，所以秦始皇就派蒙毅同蒙恬两个大将军率领300,000大军响北方就守住匈奴，军队就叫做长城军团。秦始皇仲落咗圣旨，叫呢两个大将军无论朝廷发生任何事情，你哋都唔使理，就系守住个边疆就得啦。点知日防夜防，家贼就难防，最后导致秦王朝灭亡的原来是他的仔，个名叫做胡亥，所以就应了当年的预言，亡秦者胡也。
喂，现在有预言是讲习近平的。
喂，有什么预言
呢？清朝有个铁板神算，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铁板图，预言中共最后一任党魁的命运。
这么犀利，那么认真讲来听一下咯。
嗱，个预言呢就有幅图嘅，里面画咗五隻鸟，4隻黑色，1隻白色，围住个山崖飞。其中白色嘅鸟就撞落个山崖，满身鲜血而死嘅。
马 Sir， 我仲系唔明你噏乜喎。
嗱，呢个铁板图有文字说明嘅，就话白色羽毛嘅鸟撞山而死。习近平嘅习繁体字呢就系、是、上面一个羽，下面一个白。咁即系个预言话习近平撞山而死，信唔信就由你啦。
咁仲有四隻黑色嘅鸟去咗边度呢？
嗰四隻黑色嘅鸟呢就係、是、代表中共前任四代领导人，就係、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第五代就係习近平。
喂，其实全中国有好多人姓习㗎嘛，实紧白色嗰隻就係习近平㗎啦咩？
嗱，我解释俾你听啦，推背图。有一句话就写有万人不死一人难逃，你知啦，中国文化有一句话叫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一人呢就一定是皇帝，万人呢就指全国的老百姓。这句话万人不死一人难逃，意思就是万人之上的习近平难逃一死啦。
喂，我想如果习近平知道你的预言是讲他啊，保证连飞机都不敢坐啊。
嗱，有知情人就透露了一些消息出来，说习近平 找了几个玄学家、易学家去研究这个铁板图，看看可不可以避过这个劫难。终于就研究到出来，正常来讲雀是不会撞山的，只有用弓箭射只雀落来的。
喂，这个年代哪有人射弓箭的？不过预言不会讲明的，靠推测的嘛，是不是？
于是乎，习近平那班心腹就在几百个中央委员入面的姓名度找，看看哪些跟个弓和箭有关的。好衰不衰，李克强的强字就有个弓字边，于是就找他来开刀。
喂，照这么讲你好冤枉啫。
为了保命就宁可杀错不要放过。
喂，这样不行啊，略低了李克强，现在换了李强，个强字又是一样有个弓的喎。
所以啱先咪讲咯，天意不可违，话唔定而家系历史重演，就好似当年柴荣换咗一个赵匡胤上去，始终佢王朝咪一样冧咗。讲啲坚料俾你听啦，习近平系好信预言嘅，佢组织咗一帮所谓高人喺嗰度研究唐朝嘅推背图。个推背图讲到大陆而家现象嘅时候，就有一个图片呢画咗有一个士兵手攞住弓箭。哇，果然系同箭有关系啦。跟住推背图嘅另一幅画有两个士兵，佢嘅口识吐火嘅。咁习近平就联想到啊，一个系弓箭，一个吐火。咁样作反嘅人有可能系火箭军啦。喺呢之前，习近平对中国军队做到大量嘅清洗，系总共有四个唔同军种：陆军、海军、空军同埋火箭军。这个火箭军系习近平亲自建立嘅。之前习近平就清理咗陆军嘅首领啦，所谓嘅就嗰几个咩郭伯雄啊、徐才厚啊、周永康啊嗰帮人。后来习近平又清洗海军嘅首领，所以早嗰排海军副司令唔系跳楼自杀啦。諗来諗去，呢三军嘅头都清理晒啦，最后仲剩咗呢个火箭军未搞掂。所以就喺上个月，火箭军嘅头一镬索晒啦。
讲到而家呢个朝代啊，推背图入面仲有四句话：飞者飞鸟，潜者飞鱼，战不用兵，造化游戏。
点解啊？
嗱，第一句飞者飞鸟，即系话响天上飞紧嘅唔系雀，而系而家最可怕嘅无人机，可以执行斩首行动。佢嘅准确程度，佢要斩边个人，连到佢身边嘅老婆都唔会受伤嘅。嗱，你哋记唔记得啊？先嗰轮习近平去东北哈尔滨，佢连到细路仔玩嗰啲遥控飞机仔都全部禁晒，连到放资料都全部禁晒，边个违法嘅杀无赦。呢一类都属于飞者飞鸟啦。嗱，第二句就系潜者飞鱼，即系话响水度游嗰啲唔系鱼嚟嘅，系随时攞命嗰啲咁嘅军舰潜艇。所以前嗰轮啲新闻卖到行晒，话喺南海有隻中国嘅潜艇因为爆炸死咗百几个官兵，而家就将整件事冚住晒，非常之神秘，理得你嗰啲官兵家属喺度喊苦喊忽，一于借咗龙耳铲嘅耳，系咁先。嗱，据一啲知情者透露，呢隻潜艇入面可能发生内讧，而造成互相打斗，出咗意外。所以而家呢句潜者飞鱼嘅预言令到习近平冇觉好瞓。第三句预言战不用兵，就係话而家要想整死你呢唔使用兵嘅。喺个床单度揾少少嘢就可以置你于死地。所以习近平最近去南非嘅时候呢，佢嘅身边一直带住500个保安人员，一切当地酒店嘅用品冚唪都唔要，床铺、凳椅冚唪都系佢自己从中国带过嚟嘅。佢嘅食品、衣着、毛巾，一切嘅用品冚唪自己带嚟。当地啲人就话： 习近平带去的物资，等于在南非建立了一个大型的酒店。最后一句言之就是造化游戏，即是说他要去杀一个人，不用要去那边杀的，就在前面的游戏的屏幕上点几点就会杀了那个人的了。
没错啦，习近平不是去南非开会的，他一入会场的时候，那翻译在出面就被人卡住入不到去，习近平就吓到惊惶失措，六神无主啊！因为最惊就造化游戏，被暗杀嗰啲人点点就冇命噶啦。
嗱，预言讲到习近平咧，就非常之唔掂噶啦。而家睇下佢面相咧，都麻麻地噶。佢初初上任嘅时候，好多人都话佢嘅面相都顿唔晒，有啲老实样。但系而家佢嘅样咧，就越睇越黑人憎噶啦嘛。
嗱，有睇上脑就话，由2015年之后，习近平嘅样就认真唔妥啦，眉毛淡，左耳反骨，右耳内外分明。嗱，最严重嘅咧，佢面上两个颧骨就出现咗破颧纹，喺上学上嚟讲系大凶之兆嚟嘅。
点止啊？有睇上脑就咁话，佢呢个大凶之兆会形成佢啊大权旁落。仲要失势，眉毛淡，即系话佢冇咗手下人支持，手下开始造反啦。而且仲话习近平69岁就步入咗魔王劫，
即系点解啊？
即系独裁者嗰种魔性嘅疯狂。嗱，历史上嗰个狂人卡扎菲咧，同埋金正日咧，都系过唔到呢个魔王劫。有啲上士咧就同习近平排过八字，佢话一开始。习近平咧就好受人哋拥戴嘅，因为佢从胡锦涛嘅手上接咗权之后咧，一路走去随奸打老虎，就将薄熙来呢班贪官咧绳之于法。
喂，咁啊真系讲得冇错、哦，系人都知噶啦。当年习近平真系捉咗好多贪官啊嘛，
所以话佢手握一手好牌，顺天而行，走正道，应该得到神嘅支持嘅。但在2015年之后，他突然停了，转而选择保党了，又要巩固个人的权力，选择了一条和党陪葬的邪路，所以命运和他的面相是急剧直下的。
唐人街粤语见闻，习近平面临大凶之兆，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英国媒体再爆猛料，李尚福已经被解职。趁华为，北京继续扩大对苹果的禁令，白宫回应。全泽连斯基下个礼拜赴联合国大会，并现身白宫会晤拜登。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6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继路透社14日报道，李尚福上个礼拜突然取消同越南官员的会议后，英国媒体同日报道指，美国政府相信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正在接受调查，而且已经遭解职。这个是北京军事和外交政策精英阶层出现动荡的最新迹象，请看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三名美方官员和两名资料分析的人士指出，美国得出的结论已经超过了两个星期，猛公开露面的李尚福已经被解除了中国国防部长的职务。参与情报分析的人士并未讲明拜登政府相关研判的依据是什么。目前白宫方面和中共驻美大使馆都未回应。在同一日，路透社援引了三名直接知情的越南官员报道，李尚福原定在9月7日到8日出席越南在中越边境主办的防务合作年度会议，但是北京在会议之前的几日通知韩内李部长身体不适，会议因此推迟。李尚福被调查早已经有迹可寻，中共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7月26日发布消息说， 中央军委会装备发展部发布了关于征集全军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纪线索的公告，要征集自从2017年10月以来采购违规违纪问题的线索，追查范围包括操守缺失、拉帮结派、以专谋私、食物和监管缺失等。而针对2017年10月之后进行调查，正是李尚福执掌装备发展部的时期。金融时报报道说，李尚福遭到调查，再次让习近平推动的军队肃贪成效打上问号。前中央情报局的共军专家魏尔德说，如果拔了防长和火箭军高层的理由是涉贪，就表示习近平提拔的高官的审核机制出了大问题，也都显示尽管习近平肃贪十年，但是贪腐已经成为体制内的普遍现象。魏尔德还说，装备发展部在中共军方内部贪腐严重，问题非一日之寒，中共前火箭军司令和政委被撤换，北京到现在都没有给出任何的解释。李尚福消失大气的剧本和中共前外长秦刚颇为相似，官方对他们的缺席或者取消会议最初给出的理由都是健康问题。这两个人都是习近平一手提拔起来的，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亲信，都是中共五名国务委员之一。历史学者、美国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在他的视频节目中调侃说，中共国务委员好像成为了高危职业，有 40% 出事的几率。不过很多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认为，中共高层官员尤其是李尚福、秦刚已经是副国级，不可能只是因为贪腐被调查，而应该是政治问题。李尚福被调查一事尚未获得中共官方证实，他的情况究竟是怎样？跟着下来一个观察的机会是，白俄罗斯防长访问中国的时候，李尚福是否会露面，或者这一次访问是否会被取消。俄罗斯卫星通讯社9月11号引述白俄罗斯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司司长亚列里列文科10号在首都电视台节目中的讲话，报道了白俄防长近日访华的消息。
虽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否认了中共禁用外国手机的命令，但这类传闻仍然不断传出，并已扩大到所有的苹果产品。请你报道。
有网民在9月14号在推特贴出山东青岛要求对全市民户境的苹果设备进行排查登记的消息，并要在统计表格上加盖公章之后上交。在苹果 iPhone 15发布前夕，多家媒体对中共禁止公务员、国企和事业单位员工禁用苹果手机做了报道，这些消息导致苹果股价大幅下跌，达到了一个月来的最低。在13号，毛宁在回应相关问题的时候否认了这些报道的内容。他说，中国没有出台禁止购买和使用苹果等外国品牌手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但是我们近期确实注意到有媒体爆出苹果手机有关安全事件。毛宁没有对有关的安全事件做出了讲明，但是他强调做华经营的所有手机企业都要严格遵守中国的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保护消费者存储在手机中的数据不被任何的个人、任何的组织窃取，确保信息安全。在12号，苹果针对一些旧款的 iPhone 手机推出了 ISO 15.7.9 版本的更新，修复了一个编号叫做 CVE-2023-41064 的安全性漏洞。大陆媒体报道说，如果不及时修复这个安全漏洞， iPhone 就可能会被植入 Pegasus 的间谍软体。这个软体能够窃取个人的信息，打开麦克风记录对话，甚至到记录文本等。在之前亦都有报道说，中共公安因为办案的时候打不开苹果手机，向苹果公司求助的时候遭到拒绝。在13号，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对媒体表示，中共试图实施和扩大对 iPhone 实施政府禁令的举动是一种对美国的报复，显然我们正在密切关注这个情况并感到忧虑。 这个似乎同我们过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到的对美国公司采取的侵略性和不当报复行为是一脉相承的。这个似乎就是这种情况。华盛顿智库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商务研究总监威廉·瑞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冲着美国对华为的禁令而来的。2019年川普政府基于对国家安全考虑对华为实施了贸易限制令，禁止美国供应商向华为出口技术和产品，除非他们事先获得了商务部发放的出口许可证。2021年的1月拜登上任之后延续了这项措施，包括继续向美国供应商发放出口许可证，允许向华为公司出售某些产品和技术。2022年的10月拜登政府宣布了对高科技产业敏感技术和零件的出口管制。2023年的1月拜登政府再下重手，停止向华为发放出口许可证，并传出将会扩大禁令至到 4G 晶片的消息。今年8月拜登再次签署行政命令，限制美国企业向中国投资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香港和澳门亦都包括在内。美国的一连串禁令严重地影响了中共整个高科技生态系统。中共驻美国大使谢峰表示，中国不希望陷入以牙还牙的恶性循环，不希望世界拉下规模，但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政府更加不会坐视不管，肯定会做出回应。今年的7月中共开始反击，在今年先后限制稀土元素镓和锗的出口，以及美光公司的部分产品，但始终没办法做到对等报复，因为中共并不具备有世界一流的先进技术。在13号苹果举行了新品发布会，但是同往年相比，新款 iPhone 未能够在中国消费者中引起轰动。尽管最新的 iPhone 15系列配备了更强大的晶圆、钛金属外壳和更高级的摄像头，而且大部分机型的价格并没有上涨，但是有关新的 iPhone 发布的话题并没有登上微博热搜。曾经任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的瑞恩斯认为，北京的这一连串动作是想帮助华为重返全球高端智能手机的竞争场。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我并不会说这个是专门主要是排挤苹果的举动，我认为他的目标是帮助华为和其他中国手机厂商在中国市场竞争，这个不单止只涉及华为，我认为这个一直是他们的目标。近日网络上还传出中共对华为实施了高额购机补贴政策。
据美联社报道，就在美国国会正在讨论总统拜登请求批准高达24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预算之际，消息人士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个礼拜将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亦将前往白宫会晤总统拜登，并访问国会山庄。郑婷报道。
联合国大会去年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谴责俄国兼并乌克兰部分领土决议，预料今年联大将会再度由俄乌战争主导。一名因为事件涉敏感不愿意具名的政府官员表示，泽连斯基在21号将会在白宫会晤拜登。泽连斯基访问国会山庄的计划就获得两名不愿意具名的国会助理证实。泽连斯基去年12月曾经赴华府进行战时访问，并在国会发表了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讲。那次出访是俄罗斯去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泽连斯基首次公开出访海外。泽连斯基下个星期访美的消息由美国政治新闻网站酒杯新闻率先披露，出访细节尚未曝光。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不愿意对泽连斯基是否将在白宫会晤拜登等计划做出回应。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美国造实李尚福落马，指认8名将领打乱习近平攻台野心。 蔡英文被化身坦克女，美军正布下天罗地网。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消失17日，在24个钟头内，美国和英国媒体连发大消息，而美国已经确认李尚福被裸露。据消息人士透露，李尚福已经亲自指认了8名将领，而中共军方接连出事3件大事，早已打乱了习近平攻台野心。请看报道。
9月15号上午，美国驻日大使拉姆伊曼纽尔在原推特上发帖调侃李尚福，正如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所写，丹麦有些东西已经腐烂了。第一，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3个星期没有音讯。第二，他没有去越南，现在他缺席了与新加坡海军总长的预定会议，因为他被软禁了。好消息是我听说他已经还清了碧桂园房地产开发商的抵押贷款。这次是伊曼纽尔第二次就李尚福失踪的消息发帖，第一次是在9月8号，他亦曾在推特上发文说，习主席的内阁现在就好像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无人生还》。英国金融时报14号的报道说，美国政府认为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受到调查，这个是北京军事和外交政策精英阶层出现动荡的最新迹象。报道中提到，3位美国官员和2位听取情报简报的人士说，美国得出的结论是已经2个几星期没有公开露面的李尚福已经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报道说，听取情报简报的人士没有透露是什么导致拜登政府得出李尚福正在接受调查的结论。白宫没有发表评论，中共驻美大使馆拒绝置评。那美国政府断定李尚福已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城大政治系教授黄宏仁对希望之声分析，金融时报这个反应通常有时候是美国内部不想要具名的人士，但是他又想要释放一些信息，他会透过金融时报或者其他报纸来给一些消息。当然美国的情报体系比较多可能就是从中国的资讯，一定在中国有些报线或者私底下透过在中国的所谓友人，或者是长期和美国的相关单位有情报合作的人，他可能透露这个信息。我觉得呢，这个消息是准确的，但是美国可能还不太确定，他要逼住中国的媒体或者是中国政府来澄清。目前当然就跟秦刚好相似，假如说这个事情是真的话，大概不会获得中国官方的证实。反正美国情报体系很多，就好像那个俄乌战争，他的预测很准，你说他从哪里来的呢？好像 CIA 这些本来就已经有情报网资讯。过去24小时内，英美主流媒体3篇报道先后爆出关键消息。先是英国金融时报放出重磅报道，美政府及情报人员确认李尚福已经被解职接受调查。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中美消息人士的讲法，李尚福即将丢官。第二条重磅消息是，在路透社披露北京以李尚福健康原因不能够出席同越南国防部领导人的会晤后，新加坡国防部官网证实，新加坡海军总长计划在5号会见李尚福，亦遭取消。15号晚，路透社再发报道，10名知情人士透露，李尚福已因军备采购贪腐接受中共调查。这个事情如果只是犯了什么贪污罪，或者是男女关系，都不至于会解职。火箭军李玉超、秦刚，然后李尚福，这些都是习近平自己提拔力挺的。包括李尚福之前先至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美国讲话，就是因为美国没有将他的制裁解禁，所以当初中国政府的立场还是很挺李尚福的，就是说美中之间要军事上面的对话，双方国防部长要见面，你一定要将这个制裁跟他拿开，那个时候都还未发生这个事，现在发生的话就一定是跟国安问题有关的，然后严重就是泄密问题，或者跟不应该接触的人接触，不管是有意定是无意的，将一些相关信息有被收买或者是有金钱关系。但是有没有可能不是跟美方，比如说跟俄罗斯， 即使中俄关系好似睇起嚟系同一阵线咁，但系同一阵线唔代表冇国安问题，或者系北韩啦。据大纪元报道，海外媒体人士赵兰健对大纪元爆出内幕，国防部长李尚福确实已经被捕，并供出八名装备系统高层。李尚福系九月一号被捕噶，被捕之后被控制起嚟啦。有多名响重要位置嘅军官员被捕。军委装备发展部目前一共系捉咗八个人，其中有六个系副部级嘅军队干部，就系军以上嘅干部，一共系有六个被捕，仲有两个被捕噶系局级嘅干部，八个人都系李尚福自己去指认噶。目前军内人人都处于一种惊恐嘅状态。独立时评人作家蔡神坤十五号对大纪元分析，官员通过装备部响认证项目、发放资金等过程中存在腐败是必然的，但他认为肯定不是单纯的腐败，反腐只是为了干掉自己所制出的一张王牌，真正的还是对他有反心或者是对他忠诚不绝对的人。他认为现在习近平不信任将官，而将官亦有半习如半腐的感觉。中共军方连续出现不寻常动荡，外界分析习近平短期内不敢出兵台海，一是除了因为美国和盟友的军事部署之外，二就是习近平对军方高度不信任，接连将领被称军中人心惶惶，恐怕没人可用，而连国防部长都被捕，意味着中共对军事行动的控制能力更加薄弱。另外，中共近期还在黄海发生重大军备事故，这个都令习近平不敢冒险用兵。三，中共攻台，权贵贪官资产冻结，反扑报复。
近日中共军机军舰加大力度绕台，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9月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国防部正在持续监视印太局势，并表示不希望中共在这个地区参与或者寻求冲突，美国亦会抑制印太的风险。而美军正在紧锣密鼓地在台海布下天罗地网。请听报道。
台湾国防部礼拜四宣布，在过去24小时内已侦察到共机超纪录的68架次，其中有40架次都逾越海峡中线。日前中共第一艘自制的航母山东舰出现在距离台湾110公里的地方，这个引发了国际重视。这个是史上中共航母离台湾最近的一次纪录。而瑞典最大的中国新闻网则将台湾总统蔡英文画成好像天安门事件的坦克人。在 New Talk 的报道中，在知名漫画家尼可拉斯的笔下，蔡英文站在台湾岛上无惧面对中共战舰大炮，而全球希望这位坦克女在民主国家协助下能够阻挡中共的军事扩张。记者由野报道，尽管中共的武力威胁不断，但是台湾在蔡英文领导下，人民并不向中共屈服。瑞典这家最大的中国新闻网站设有讽刺中国时政的漫画专栏，但因中国排挤外媒，记者由野在2016年起就常驻台湾。目前随着台海、南海和朝鲜半岛局势的日益紧张，美国之音报道，美军正在对中共周边布下天罗地网。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洛9月14号在会见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后表示，根据美菲两国之间的联合防御协议，美军将被允许进入菲律宾的更多基地武装部队，并且双方还会情报共享。菲律宾政府日前已宣布美军可以使用9个菲律宾基地，而9月13号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司令小罗密欧布卢纳中将已经同阿灰利洛上将视察了新增的两个靠近台湾的基地。另外，占日本陆地面积仅 1% 的冲绳岛，却有日本 70% 的美军基地，约有30,000名现役军人驻扎。且因为中共的挑衅越演越烈，冲绳岛村民对美军亦越来越友好。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